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们继续的看第二个比喻。
我们继续要看到第二个比喻。
圣灵好像耶和华的手。
圣灵好像耶和华的手。
这句话，
这句话，
在以西结书里面出现了七次。
在以西结书里面出现了七次。
先知以西结有七次说。
先知以西结有七次话。
耶和华的灵。
耶和华的灵。
原文作手。
原文作手。
降在我的身上。
降在我的身上。
七次这样的讲。
七次这样讲。
我们就要查看一下。
我们要查考一下。
当耶和华的手。
当耶和华的手。
降在以西结身上的时候。
降在以西结身上的时候。
对于以西结有什么影响。
对于以西结有什么的影响。
在他的生命中有什么作用。
在他生命中有什么作用。
然后我们从以西结的身上学属灵的功课，为了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在以西结的身上学习属灵的功课，为我们自己。
我现在要请大家预备好你的圣经。
现在要请大家预备好你的圣经。
请翻到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
请翻到刚才读的那段圣经。
以西结书第三章。
以西结书第三章。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灵进入我，灵就进入我里面。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耶和华的灵在哪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哪里和你说话。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
降在我身上，
降在我身上。
这个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呢？
这个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二十三节告诉我们。
二十三节话给我们听。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便在那里我就俯伏于地。
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以西结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
在这时我们看见先知以西结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圣灵的手一抓住他。
圣灵的手一抓住他。
他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他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看见耶和华荣耀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呢？
看见耶和华荣耀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刚才第二节的末了一句说。
刚才第二节末了一句话。
先知以西结就匍匐在地。
先知以西结就匍匐在地。
一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一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他立刻有一个反应。
他立刻就有个反应。
匍匐在地。
匍匐在地。
这是最自然的反应。
这个是最自然的反应。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
如果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
如果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他一定会匍匐在地。
他一定会匍匐在地。
我们马上想到保罗。
我们马上会想到保罗。
他在大马士的路上，
他在大马士的路上，
基督的荣光向他显现，
基督的荣光向他显现，
他立刻扑倒在地，
他立刻扑倒在地，
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耶和华的荣耀面前站得住，
没一个人能够在耶和华荣耀的面前站得住。
我们想到使徒约翰，
我们想到使徒约翰，
在启示录第一章记载，
在启示录第一章记载，
当约翰一看见主荣耀的异象的时候，
当约翰一看见主荣耀的异象的时候，
他马上匍匐在地，
他就马上匍匐在地。
保罗也好，
保罗也好，
约翰也好，
约翰也好，
以西结也好，
以西结也好，
都有同样的反应，
都有同样的反应，
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
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
立刻匍匐在地，
立刻就匍匐在地。
如果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
他的脑自己还没有倒下去，
他的脑自己还没曾倒下去，
还没有受对付，
还没曾受对付，
就表示他还没有真的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就表示他未曾真正的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如果他真的看见了，
如果他真正看见了，
他也必然有这一个反应，
他必然是有这个反应，
他立刻匍匐在地，
他立刻就匍匐在地，
他发现自己的不配，
他发现到自己的不配，
他发现自己的污秽，
他发现到自己的污秽，
他发现自己的亏欠，
他发现到自己的亏欠，
抬不起头来，
他抬不起头来，
活在我灭亡了，
活在我灭亡了，
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
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
住在一个嘴唇不洁的环境里面，
要 住在一个嘴唇不洁的环境里
面。我眼见耶和华的荣耀，
我眼见耶和华的荣耀。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的属灵的经历不停止在这儿。
我哋属灵嘅经历唔系停止喺呢处。
我们再读下去第24节。
我哋再读落去24节。
灵就进入我里面。
灵就进入我里面。
使我怎么样？
使我点样？
使我站起来。
使我站起来。
圣灵的第一步工作。
圣灵第一步嘅工作。
叫我们在神的荣耀前匍匐下去。
叫我哋在神嘅荣耀之前匍匐下去。
第二步的工作。
第二步嘅工作。
匍匐下去以后。
匍匐下去以后。
老自己受了对付以后。
老自己受咗对付之后。
自己被破碎以后。
自己被破碎之后。
然后被圣灵所扶持就站起来。
然后被圣灵所扶持就站起来。
这个先后的次序很重要。
这个先后嘅次序。好重要，
必须先倒下去，
必须先倒下去，
然后才站起来，
然后再站起来。
如果没有倒下去就想站起来呀，
如果未曾倒下去就想站起来，
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发生，
好多好多的问题就会发生。
我们在教会里看见很多的问题发生，为什么呢？
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有好多问题发生，是为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的人，
就是因为有好多的人
在没有被圣灵打倒以前，
在未曾被圣灵打倒之前，
在没有匍匐在耶和华面前以前，
在未曾匍匐在耶和华面前之前，
就想出头，
就想出头，
就想站起来，
就想站起来，
就想把自己高举起来，
就想把自己高举起来。
结果呢？
结果呢？
他一定摔下去，
他一定摔下去，
要完全的跌倒，
要完全的跌倒。
如果教会里面，
如果教会嘅里面
有人，
有人。
未曾受圣灵的对付，
未曾受圣灵的对付，
未曾受圣灵的造就，
未曾受圣灵的造就，
就想往上爬，
就想往上爬，
就想高举自己，
就想嚟高举自己，
就想荣耀自己，
就想荣耀自己。
有一天，
有一天，
或早或迟。
或早或迟，
他就会跌下去，
他就会跌下去。
这个次序非常重要，
这个次序是非常的重要。
第一步，
第一步，
匍匐下去，
匍匐下去，
被破碎，
被破碎，
被对付，
被对付，
然后在圣灵的扶持之下站起来，
然后在圣灵的扶持之下就站起来。
这一个站起来呀，
这个站起来
不是他自己站起来，
唔系佢自己站起来，
是圣灵在他的里面，是他必然站起来。
喺圣灵在佢嘅里面，是个必然站起来。
扫罗倒下去的时候，
扫罗倒下去嘅时候，
保罗必然起来，
保罗就必然起来。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愿意把这两步的先后的次序弄得清清楚楚。
我哋愿意把呢两步嘅次序嚟弄得清清楚楚。
但是，请注意，
请注意。
还有第三步啊，
仲有第三步，
不是单单头两步，
唔系单单嘅头两步，
还有第三步，
仲有第三步，
第三步同样的重要，
第三步系同样嘅重要。
我们再往下面看，
我哋再往下边睇，
第24节，我们再读一次，
第24节，我哋再读一次，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
这个下半节很令我们稀奇，是不是？
你下半节的好令我稀奇，系咪呢？
圣灵让他站起来以后，
圣灵让他站起来以后，
神对他说什么？
神对他讲乜嘢？
是不是对他说？
系咪对他话？
好了，
好了，
以西结
啦，
你已经站起来了，
你已经站起来了，
你可以大扎步的出去工作了，
你可以大步出去工作了。
有圣灵在你里面，
有圣灵在你的里面，
有圣灵的能力充满你，
有圣灵的能力充满你。
你可以放心了，
你可以放心了，
你可以勇往直前出去工作，
勇往直前出去工作。
耶和华不是这样说，
耶和华不是这样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呢？
以西结，进你的房间，
进入你的房间，
把你的门关起来，
将你的门关上来。
在里面做什么？
在里面做什么？
关起门来做什么？
关起门来做什么？
那一个门被关起来，就是成了内室。
那个门关起来就成为内室。
所以第27节告诉我们，
所以第27节话俾我哋知，
我对你说话的时候，
我对你说话的时候，
必开，必使你开口，
必使你开口，
你就要对他们说，
你就会对佢哋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在那个内室里面，
在那个内室的里面，
在那个严密的关闭之中，
在那个严密的关闭之中，
以西结开始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以西结开始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耶和华对他说，
耶和华对他说，
以西结啊，
以西结啊，
你是个哑口的人啊，
你是个哑口的人，
如果我没有向你说话，你就开口啊，这个话没有用啊。
如果我未曾向你说话，你就开口，你的说话是没用的。
你要安静地听，
你要安静地听。
当我向你讲话的时候，
当我向你讲话的时候，
你就接受我的话，
你就接受我的话，
我的话就成了你的话，
我的话就成为你的话，
我的话透过你的口讲出来，
我的话透过你的口讲出来。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你一句话，
你
就是一句话。
你一句话就讲嗰句话，
那个时候你可以说耶和华如此说，
嗰个时候你就可以话耶和华如此说。
这句话里面带着耶和华所有的权威，
这个说话里面带着耶和华所有的权威。
他不是开口说我以西结如此说，
佢咪开口就话我以西结如此说。
如果以西结开口说啊，人不听。
如果以西结开口咁样话，冇人会听。
他们会说以西结你是谁呀、啊？
佢哋会话你以西结你系谁呀、啊？
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话？
点解我要听你的话？
但是以西结接受了耶和华的话。
但系以西结接受咗耶和华嘅话，
他可以开口说，
佢可以开口讲
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如此说。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听见就不同了。
嗰个时候以色列人听见就唔同啦。
在这个内室里面。
在这个内室的里面，
以西结领受神的话，
以西结领受了神的话，
他自己先领受了，
他自己先领受了，
然后他成为出口，把神的话传出去，
然后他成为出口，把神的话传扬出来。
这在这里我们看见很重要的第三步，
等于是我们看见很重要的第三步。
当一个人得到圣灵能力充满他的时候，
当一个人得到圣灵的能力充满他的时候，
他必须记得，
他必须记得，
他是受一个很重要的限制，
他是受一个很重要的限制。
他不是要出去说哈，我被圣灵充满了，你看我怎么好。
他不是出去就说我被圣灵充满了，你看我几咁好。
用圣灵的恩赐来炫耀自己，
用圣灵的恩赐来炫耀自己，
为了自己的好处来做事，
为了自己的好处来做事，
那就是辜负圣灵的恩赐。
这样就是辜负了圣灵的恩赐。
所以耶和华对以西结说，
所以耶和华对以西结说，
圣灵使你站起来了，
圣灵使你站起来了，
你要听我的话，
你要听我的话，
进到门内，
进到门内，
把你自己关起来，
把你自己关起来，
在那里等候我的话，
在那里等候我的话。
先知以西结照做了，
先知以西结照做了，
他就成为神所用的一个先知，
他就成为神所用的一个限制。
先知，先知，
先知，
这三步，
这个三步
非常的重要，
是非常的重要。
第一，
第一，
在耶和华的荣耀面前匍匐在地，
在耶和华的荣耀的面前匍匐在地。
第二，
第二，
然后被圣灵举起来，
然后被圣灵举起来，
刚强站立，
刚强站立。
第三，
第三，
接受那一个属灵的原则的限制，
接受那个属灵原则的限制，
等候耶和华的话，
等候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说你讲，他就讲；
耶和华话讲，他就讲；
耶和华说你去，他就去；
耶和华话你去，他就去；
耶和华说你隐藏，他就隐藏；
耶和华话你隐藏，他就隐藏。
这是先知以西结学的功课，
那个是先知以西结所学的功课。
什么时候学到这个功课？
那时候你学到那个功课，
就是当耶和华的灵，就是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的时候，
就是当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的时候。
现在我们看第二处的地方，
现在我们看第二处的地方，
还是第三章，
还是在第三章
十四节，
十四节，
第三章第四节，第三章第十四节，
第三章第十四节，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的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 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再看十五节末了一句，
再看十五节末了一句，
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
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
耶和华的手抓住了以西结，
耶和华的手抓住以西结，
把他举起来，
把他举起来。
这个时候他心里什么感觉？
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有什么感觉？
是不是飘飘然，好像登仙一样呢？
是不是飘飘然，好像登仙一样呢？
被举到空中当然是很舒服了。
那当然他被举到空中很舒服了。
是不是那样呢？
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
不是的，
不是，
不是的。
这里告诉我们，
这是话给我们知，
他心里甚苦，
他心里面甚苦，
他的灵性极愤，
他的灵性极愤。
他坐在河边，
他坐在河边，
在以色列人中间，
在以色列人中间，
悠悠闷闷七天，
悠悠闷闷的七天。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请问啊，这个乜嘢意思？
难道一个人被圣灵的手抓住，他要悠悠闷闷吗？
难道一个人被圣灵的手抓住，他会悠悠闷闷啊？
他心里觉得很苦吗？
他心里面觉得好苦吗？
他的灵性很激愤吗？
他的灵性很激愤吗？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都不敢求圣灵充满了。
如果真系咁样，我哋都唔敢求圣灵嚟充满啦。
圣灵一充满了，悠悠闷闷的，不是一天呢，一连七天。
圣灵充满之后，你悠悠闷闷的，唔系一天嘅，要七天喎。
啊，把我们吓跑了。
咁啊，慢慢嚟就吓到我哋跑咗。
我们不敢追求圣灵充满。
我哋唔敢求圣灵充满啊。
但是感谢主。
但系感谢主。
这里所说的意思。
呢是所讲嘅意思。
就是圣灵的手抓住一个人的时候。
就系当圣灵嘅手抓住一个人嘅时候。
圣灵。就放在他的心灵中一个重要的负担，
心灵就在他心灵中有个重要的负担。
以西结，
以西结
马上为他的同胞有了一个负担，
以西结马上为了他的同胞有个重要的负担。
他心里的忧闷不是为自己忧闷，
他心里面忧闷不是为自己来忧闷，
那是因为看见他的同胞以色列人离弃神。
那因为看见他的同胞以色列人离弃神，
看见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堕落，
看见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堕落，
看见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背弃神反抗神，
看见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背弃神反对神，
他的心里痛苦，
他的心里面痛苦，
他的心里有一个重的负担，
他的心里面有一个重的负担，
他里面也有一个愿望，
他里面有一个愿望，
我怎么能够把耶和华的荣耀的意象，就是我所看见的，能够实现在我的同胞中间？
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愿望，就怎样我能够把耶和华的荣耀呢，显露在那以色列人面前？
这是他心里的一个新的愿望，
这个是他心里面一个新的愿望，
这是他一个新的托付，
是他心里面一个新的托付，
这是他一个新的负担，
是他心里面一个新的负担，
一个新的感动，
一个新的感动。
这一个负担，
这个的负担
在他里面润养酝酿，
在他里面的酝酿，
到后来就发出来，
到后来就发出了，
他就在以色列人中间做耶和华的出口，
他就在以色列人中间做耶和华的出口。
这个负担非常的宝贵，
这个负担是非常的宝贵。
我们想到尼希米，
我们想到尼希米，
在尼希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在尼希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那里告诉我们，
我是话给我们知，
当尼希米听见耶路撒冷的坏消息的时候，
当尼希米听见耶路撒冷坏消息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被毁坏，
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坏，
城门被焚烧，
城门被焚烧，
他的同胞受大灾难，
同胞受大灾难。
圣经记载说，
圣经记载话，
尼希米就哭泣，
尼希米就哭泣，
他一连哭了几天，
他一连就哭了几天，
他把衣服撕碎，
他把衣服撕碎，
他在那儿认罪祷告。
他在那时来认罪祷告，
他有负担，
他有负担，
圣灵把负担给他。
圣灵把负担俾过佢，
他想到他的祖国，
佢想到佢嘅祖国，
他想到他的同胞，
佢想到佢嘅同胞，
他想到圣城，
佢想到圣城，
他想到圣殿，
佢想到圣殿，
这些受了凌辱，
就系受咗凌辱，
受了破坏，
受了破坏，
受了敌人的压制，
受了敌人嘅压制，
他心里极其的痛苦，
佢心里面极其嘅痛苦，
因为他爱耶和华，
因为佢爱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受了羞辱，
耶和华嘅名受了羞辱。 羞辱，
耶和华的殿受了羞辱，
耶和华的殿受了羞辱，
耶和华的百姓受了羞辱，
耶和华的百姓受了羞辱。
他撕裂他的衣服，
他撕裂他的衣服，
在耶和华的面前痛哭，
在耶和华的面前痛哭，
一连哭了几天，
一连哭了几天，
又在那里祷告，
又在那里祷告，
在那里坚持祷告，
在那里禁食祷告。
这是负担，
这个是负担。
我们又想到保罗，
我们又想到保罗，
在罗马书第九章，
在罗马书第九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节到第三节，
保罗说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
保罗说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为我做见证，
但是我心里大有忧伤，
他说我心里面大有忧伤，
时常的伤痛，
时常的伤痛，
为了我的同胞，
为了我的同胞，
为了我的骨肉之亲，
为了我不肉之亲，
为了要他们得救，
为了要他们得救，
我宁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
我宁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
我相信他的话不是虚假的，
我相信他的话不是虚假的。
他说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作见证，
他说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作见证。
这个真实的感情，
这个真实的感情，
这个沉重的负担，
这个是沉沉重的负担，
叫我们看见保罗的心肠，
叫我们看见保罗的心肠。
这个心肠两个字，
你的心肠两个字，
中文和原文是一样，
中文和原文都是一样，
就是这个人身体里面最内部的东西，
这个就是人体里面最内部的东西，
保罗的心灵最深的地方，
保罗心灵里面最深的地方，
受了搅动，
受了搅动，
受了什么搅动？
受了乜嘢嘅搅动？
他看见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刚硬不肯悔改，
他看见个同胞以色列人刚硬唔肯悔改。
这个时候，他宁愿以自己受咒诅。
佢呢个时候宁愿自己嚟受咒诅。
这一种的这一份的感情啊，
呢一份嘅感情啊，
真是感动我们，
真系感动我哋。
我们有多少感情？
我哋有多少嘅感情？
我们为了主，
我哋为咗主，
我们为了同胞，
我哋为咗同胞，
我们为了基督的教会，
我哋为了基督嘅教会，
我们为了自己的灵性，
我哋为咗自己嘅灵性，
我们为了主的荣耀，
我哋为咗主嘅荣耀，
我们为了灵魂的得救，
我哋为咗灵魂嘅得救。
我们有一份什么样的感情？
我哋有一份乜嘢嘅感情？
我们有想到摩西，
我哋有冇想到摩西？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三十二章，
三十二章，
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摩西为那些犯罪的以色列人祷告，
摩西为了犯罪嘅以色列人祷告。
以色列人为自己造了一个金牛犊啊！
以色列人为自己嚟做了一个金牛犊。
当摩西发现的时候，
当摩西发现嘅时候，
他心里难过极了，
佢心里面难过到极啦。
他跑到耶和华的面前祷告，
佢跑到耶和华嘅面前祷告，
说：这百姓犯了大罪，
佢呢啲百姓犯了大罪。
求你赦免他们，
求你赦免他们。
倘若不然，
倘若不然，
下面有几个点，
下面有几个点。
我相信那几个点是圣经里面唯一的几个点，
我相信这几点是圣经里面唯一的几点。
我读到这几个点的时候，就好像看见摩西眼睛流泪，
我读到这几点的时候，就看见好像摩西在那里流泪，
那是他的泪点，
那些可以说是他的泪点。
下面跟着讲，
下面就跟住讲，
就请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子上涂抹，
就请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子上涂抹。
摩西的感情，
摩西的感情
和保罗的感情，
和保罗的感情，
这是非常的相近，
是非常的相近的。
这个是负担，
这个叫负担。
圣灵的手抓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了负担。
圣灵的手抓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了负担。
有一次我读教会的历史，
有一次我读到教会的历史，
读到一个人的事，使我很受感动。
读到一个人的事，令我好受感动。
这个人在美洲教会的复兴史里面，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这个人在美洲的教会的复兴史里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这个人名字叫约拿丹·爱德华。
这个人的名字叫约拿丹·爱德华。
Jonathan Edwards， 他。是一个主的仆人，
他是一位主的仆人。
有一次他读圣经，
有一次他读圣经，
读到保罗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读到保罗三日三夜不吃不喝，
然后被圣灵充满，
然后被圣灵充满，
然后出去为主做见证，
然后出去为主作见证，
是福音运动开始，
是福音运动开始。
他读到这的时候，
他读到呢书的时候，
他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他呢心里边有一个好深的感动。
他说我也要这样做，
我也要咁样做。
他三天三夜，
他三日三夜
不吃不喝不睡。
吃不喝不睡，
一直在那儿祷告，
一直在那儿祷告。
他把他整个的心灵在主的面前倾倒出来，
他把他心灵在主的面前倾倒出来。
祷告了三天三夜，
祷告了三天三夜，
那就是在梅州教会复兴历史里面新英格兰复兴运动的开始。
这个就是美洲的教会的新英的这个复兴的难的新英的开始。
新英格兰区，
新英南区，
在那里有一个大的复兴。
喺嗰处呢，有个大嘅复兴。
那个开始就是这里。
开始呢就喺呢处啦。
有一位神的仆人，
有一位神嘅仆人，
三天三夜，
三日三夜，
不吃不喝不睡，
不吃不喝不睡，
在施恩台前祷告，
在施恩嘅台前嚟祷告。
结果天门打开，
结果天门打开了，
神的丰富的恩典裂天而降。
神丰富的恩典的天而降，
这是负担，
这个是负担。
另外一次我读了一本书，
另外一次我读了一本书，
是一个教会名人的传记，
是一个教会名人的传记。
这个人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人很多人都知道，
叫做 Campbell Morgan， 这个摩尔根博士，
这位是摩尔根博士。
他被称为啊这个欧美传道人的王子，
他被称为欧美传道人的王子。
The Prince of Preachers， 他得到这个高的荣誉，
他得到很高的荣誉，
因为他把主的话吸收在他的心中，
因为他把主的话吸收到自己的心中。
他日夜把他的心把他的灵好像自浸在这个神的话中，
他日日咧把佢嘅心把佢嘅灵好似咧浸喺神嘅话语当中，
然后他奉主的名讲道，
然后佢奉主嘅名嚟讲道。
他是在伦敦的这个西敏寺礼拜堂，不是那个西门寺大礼拜堂，是这个 Westminster Chapel 那个礼拜堂。
佢系咧喺咧伦敦嘅呢个西门寺嘅嗰个礼拜堂，就唔系嗰间大间嘅。
不是国家的那一个礼拜堂，
不是国家的那间礼拜堂，
另外一个礼拜堂，
另外的一间的礼拜堂，
名字相似，
名字是相似的。
他在那里被主大大的使用，
他在那里被主大大的使用。
他说他的传记，
他的传记
什么名字呢？
什么名字呢？
翻译过来可以说是圣经人，
翻译出来可以说是圣经人。
他是一个圣经人呐、
啊，他是一个圣经人。
那个原来的名字叫做 A Man of the Word， 他是神的话的一个人，换句话是圣经人。
换一句说话来讲，就是呢神的话语的人，或是圣经人。
旧约里有神人，
旧约里边呢有神人，
在新约里有基督人。
在新约里面有基督人，
我们看见他叫做圣经人，
我们看见他就是圣经人。
这本传记很宝贵，
这本传记很宝贵。
在这个传记里面提到，
在这个传记里面也提到，
在他以前呢有好多位好的牧师，
在他以前有好多位好的牧师，
其中有一位，
其中有一位，
他从礼拜一到礼拜六，
他从礼拜一到礼拜六，
每天的上午，
每天的上午，
到他的礼拜堂里，
到他的礼拜堂里，
坐在弟兄姊妹在逐日崇拜的时候坐的位置上，为他们一个一个的祷告。
坐在呢主日崇拜他们弟兄姊妹的座位上，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
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啊，
是有固定的位置，
是有固定的位置，
而且还要交这个座位费，
而且还要交这座位费的。
所以啊，他晓得谁坐在哪，
所以呢他就知道呢边个人坐在边搭。
他常常坐在他的会友的位置上，
他时常坐在他会友的位置上，
他就站在那个人的地位上，
他就站在那个人的地位上，
把自己当做那个人，
把自己来当做那个人，
为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祷告，
为那个弟兄或是为那个姊妹来祷告。
他设身处地，
他去身处地，
把自己和他所带到的人算作一个人，
把他自己同埋佢代祷嘅人算做一个人，
来在施恩台前恳切祷告，
然后在施恩嘅台前恳切嘅祷告。
从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上午，
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嘅上午，
我抽出时间来做这个事。
佢抽出时间嚟做呢件事，
哎呀，这是负担
嚟。呢个就系负担嚟嘅。
把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姊妹的需要放在自己肩头上，
把呢位弟兄或系呢位姊妹嘅需要呢担负喺肩头上，
站在他的地位上来祷告，
站在佢嘅地位上嚟祷告。
哎呀，这个代祷多么恳切！
咁呢个代祷系多么嘅恳切？
这个代祷多么有力量？
呢个代祷多么嘅有力量？
我们真是不能不说，神很难拒绝这样的祷告。
我哋真系不能不话，神好难拒绝咁样嘅祷告。
先知以西结也是如此啊！
先知以西结亦系如此。
你看第四章，
你睇见第四章
第四节，
第四节，
耶和华要他做一件很奇怪的事。
耶和华要佢做一件好奇怪嘅事。
要他在床上，
要佢在床上，
向左边折窝，390天。
要佢咧向左边侧卧390日，
然后向右边折窝40天。
然后再咧右边侧卧40日，
390天，
390日，
40天，
40日。
这是什么意思呢？
呢个乜嘢意思？
要用他的身体，
要用佢嘅身体
来代表以色列人的苦难，
嚟代表以色列人所受嘅苦难。
在这里我们看见，
喺呢树边我哋睇见，
先知以西结，
先知以西结
和他的同胞的苦难打成一片，
同佢同胞嘅苦难系打成一片嘅。
我再用前天晚上用的两个字。认同，
我再用前天晚上我所用的字是认同。
他把自己和他的同胞认同了，
他把他自己和他的同胞来都认同了。
他自己就是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就是他，
他自己就是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就是他自己。
这是耶和华吩咐他要做的，
这个是耶和华吩咐他要做的。
如果以西结不了解耶和华的心意，
如果以西结不了解耶和华的心意，
哎呀，他这样做的时候真苦了，
他这样做的时候就真苦了。
他一定说，耶和华我后悔了，我做了你的仆人了，这真是辛苦了。
他一定会后悔话，我做了耶和华的仆人呢，我真是苦了。
啊，向右，向左边我390天，向右边我40天。
向左边我呢390日，向右边我呢就要呢40日，
一年多的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
为什么要我这样？
点解要我咁样做？
如果他不了解神的心意，
如果佢唔了解到神嘅心意，
这件事他做不下去。
呢件事佢就唔做得落去。
我相信，
我相信，
当以西结被圣灵的手抓住的时候，
当以西结呢被圣灵嘅手抓住嘅时候，
他的心和圣灵的心也合在一起了。
佢嘅心与圣灵嘅心啊合在一起嘅。
他体会父神的心，
佢体会到父神嘅心。
他知道耶和华对他的百姓是什么感觉。
看见你耶和华对他百姓有什么感觉？
他体会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和关心，
他体会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和关心。
所以他从这个了解里面来做这件事，
所以他从这个了解里面来做这件事。
如果我们侍奉主，
如果我们侍奉主，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苦，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苦。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主的心，
但如果我们了解到主的心，
我们就能够胜过那个难处，
我们就能够胜过那个难处。
我们体会主的心，
我们体会主的心，
好像保罗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好像保罗说，我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无论主要求我们做什么，
无论主要求我们做什么，
无论主差遣我们去做什么，
主差遣我们做什么，
我们从一个了解的心灵里面发出我们所做的事，
我们就会从一个了解的心灵里面发出我们应做的事。
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不同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就不同了，
我们有真正的属灵的负担，
我们真正有属灵的负担。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
今天我们需要的，
就是要圣灵这样抓住我们，
就是要圣灵这样来抓住我们。
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人的得救，
为了人的得救，
为了教会的福音，
为了教会的复兴，
为了我们自己灵性的长进，
为了我们自己灵性的长进，
有这样的负担，
有这样的负担，
我们从这个负担里面来侍奉主，
我们从这个负担里面来侍奉主，
我们马上看见圣灵的果效，
我们马上看见圣灵的果效，
我们马上看见圣灵的工作，
我们马上会看到圣灵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领受诗篇55篇22节宝贵的话，请大家。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到诗篇第55篇
22节
22节宝贵的话，请大家翻开来看一下，非常的宝贵。
五十五篇二十二节，
五十五篇第二十二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
你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
你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
有一个英文的译本，
有一本英文的译本，
叫做修正译本，
叫做修正的译本
，the revised version， 这样说，
咁样话。
你把耶和华所加给你的重担呢，卸给耶和华。
你把耶和华加给你的重担卸给个耶和华。
哎呀，这句话真宝贵。
这句话是真的宝贵的。
我们那个负担，
我的那个负担
是耶和华加给我们，
是耶和华加给我们的。
我们在这个负担底下，
我们在这个负担的底下，
可能觉得很沉重，
可能觉得很沉重。
但是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这节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把神所给我们的负担交还给神，
我们可以把神给过我们的负担交还给神，
那样就有一个作用，
这样就会有一个作用。
负担的感动还有，
负担的感动是有，
但是负担的压力没有了，
但是负担的压力就没了。
这是秘诀，
这个是秘诀。
如果以西结没有学会这个秘诀，
如果以西结未曾学会这个秘诀，
他悠悠闷闷就死了，
他悠悠闷闷就死了，
他的健康受不了，
他的健康受不了，
他的心灵受不了，
他的心灵受不了。
这个重担太沉重了，
这个重担太过沉重了。
但是我相信以西结和保罗和大卫，
但我相信以西结、保罗和大卫
都学会了一个秘诀，
都学会了一个秘诀。
从耶和华领受了负担以后，
从耶和华领受了负担以后，
把这个负担的担子交回给神，
把这个呢从神灵的负担交回给神。
神借助这一篇这一句话对我们说，
神借助这句话对我们说，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的仆人，
我的仆人，
我将重担给你，
我将重担给你，
不会过于你所能受的，
不是过于你所能受的。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的仆人，
我的仆人，
把这个担子交回给我，
把这个担子交回给我。
这就是这一节话的意思，
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虽然我们所有服侍神的人，
所以给我们所有服侍神的人，
让我们都学会这个功课，
我们都会学会了这个功夫，
我们被圣灵的手抓住，
我们被圣灵的手抓住，
得到这个负担，
得到这个负担，
然后把这个担子交还给主，
然后把这个负担的交回给主，
接着祷告，
接着祷告，
说圣灵啊，
就说圣灵啊，
我自己做不成这件事，
我自己做不成这件事，
这是你的重担，
这是你的重担，
求你借着我来担起这个重担，
靠你借着我来担起这个重担。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就能够和主一样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们就可以好像主这样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你看主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末了两节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见主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末了两节圣经所讲的话，就是这样了。
主说你们要付我的额，
主说你们要付我的额，
主的额是他给我们的额，
主的额就是他给我们的额。
但是跟着他说，
但是跟着他就说，
我的额是容易的，
我的额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两只牛扶额的时候，
两只牛扶额的时候，
两只牛平均负担那个额的重量，
两只牛就平均地负担那个额的重量。
但是我们和主一同扶额的时候不是这样，
但我们与主一同扶额的时候不是这样，
重的那一头在主的肩上，
重的那头在主的肩头上，
轻的那一头在我们的肩上，
轻的那头在我们的肩头上。
就好像一个爸爸给他五岁的小孩子一起抬水，
好像他的爸爸呢，一个爸爸同一个五岁大的小孩子来抬水，
来来来，我跟你一起抬水，
来来来，我同你抬水。
这个小孩子心想，爸爸看得起我，我跟他一起抬水
啊。这个孩子就上来了，爸爸看得起我，所以你叫我同埋抬水。
呢桶大水啊，
嗰桶系大水啊，
分台呢？
点样可以分台呢？
但是爸爸说不要怕，
但系爸爸话唔使怕。
爸爸这个扁担，
佢把呢条担挑，
把那个那桶水放在他自己的那一头，
把呢桶水放喺佢自己个嗰头，
重担在自己肩上。
重担就在自己的肩上，
另外一头啊，不过在他的孩子的肩头上表示一下。
另外那头不过在他孩子的肩头上表示一下，
我们和主啊一起啊担负额，就是这样的负法，
我们与主一同负担这个额，就是这样负额。
主说来负我的额，
主说来负我的额，
我们凭着信心说，
我们凭着信心说，
主你既然造福我，我来，
只要你给人招呼，我就来。
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看这个担子这么重，
一睇见那个担子咁重，
心里怕了，
心里面怕了。
但是主说，
但是主话，
不要怕，
唔使怕，
你把我给你的这个负担交给我，
你把我背过你的负担，你交俾过我，
我来帮你负担，
我嚟帮你负担，
这就是我们负担的秘诀，
呢个就我哋负担嘅秘诀。
我们心里如果有圣灵所给我们的感动，
我哋心里面如果有圣灵俾过我哋嘅感动，
有圣灵。说给我们的负担，
有圣灵背过我们的负担，
我们要为那个负担感谢主。
我们为了那个负担来感谢主。
我接过来，
我们接过来，
表示我们的顺服，
表示我们的顺服，
表示我们的信心，
表示我们的信心。
然后我们把这个担子交还给主，
然后把我们的担子交回给主。
所有在教会历史里面得神用的人，
所有在教会历史里面得神使用的人，
都是学会了这个秘诀，
都学会了这个秘诀，
接受，
接受，
然后交回去，
然后交回去。
那么何必经过这一道呢？
咁何必要经过呢一道呢？
神有他的美意，
神有佢嘅美意，
他就是要这样的用我们，
佢就要咁样嚟用我哋，
使我们分享他的荣耀，
使我哋分享佢嘅荣耀。
现在我们要看第三个地方，
现在我哋睇第三个地方，
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以西结书第八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一节到第四节。
两件事，
两件事
并排在一起，
并排在一起的。
第一，
第一，
他又看见神的荣耀的意象，
他又看见神荣耀的意象的形状。
第二，
第二，
摆在神荣耀的意象的旁边，
摆在神荣耀意象的旁边，
就是在耶和华的殿里有偶像，
就是在耶和华的殿里面有偶像。
那是惹动神愤怒的一件事，
那里是惹动神震怒的一件事。
两件事并排在一起，
两件事并排在一起。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以西结的感觉跟平常完全不同了，
以西结的感觉与平常完全不同了。
他是在神的荣耀中看罪恶，
他在神的荣耀中来看罪恶，
在耶和华的荣耀中看偶像，
在耶和华的荣耀中来看偶像。
这个时候他的感觉反应完全不同，
这个时候他的感觉环境完全不同。
他发现，
他发现
他深深的感觉，
他深深的感觉，
偶像夺取了耶和华的荣耀，
偶像夺去了耶和华的荣耀。
这个罪，
这个罪
是何等的重大，
是何等的重大，
是何等的深重，
是何等的深重。
在神荣耀的光中来看罪啊，
在神荣耀的光中来看罪。
你看先知以赛亚，
你睇见先知以赛亚，
他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
佢睇见了耶和华嘅荣耀，
他在那个荣耀里面看他那个不洁净的嘴唇，
佢在呢个荣耀当中睇见佢自己不洁净嘅嘴唇。
他没有看见神荣耀以前啊，他对自己那个嘴唇没有什么多少感觉。
佢未睇见呢个荣耀之前呢，佢对于自己嘅嘴唇冇乜嘢嘅感觉。
啊，小小毛病，
小小嘅毛病，
小小毛病，
小小毛病，
没有关系，
冇关系嘅，
不必小题大做，
唔使你小题大做，
不必大惊小怪，
大惊小怪。
但是现在呢？
但你现在呢？
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
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
他说何在？
他话何在？
他很紧张讲这个话，
他好紧张嚟讲呢句话，
他很激动讲这个话，
他好激动嚟讲呢句话。
何在？
何在？
我有祸了，
我有祸了。
我是个不圣洁的人，
我系个不圣洁嘅人。
因为我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
因为我睇见万军之耶和华嘅荣耀。
他的反应，他的感觉完全不同。
佢嘅环境，佢嘅感觉。就完全的不同。
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看见以西结在这个亮光中看罪恶的时候，他的感觉不同。
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看见以西结在神的亮光中，在神的荣耀中看罪恶也不同。
如果我们读下去，
如果我们读下去，
哎，我们真是不相信了，
我们真的不相信了，
我们信不下去。下面读的，
我们信不下去呢，下面所读的，
下面讲什么呢？
下面讲什么呢？
在圣殿的外院门口，
在圣殿的外院门口，
在圣殿的内院门口，
在圣殿的内院门口，
在圣殿的门口，
在圣殿的门口，
在圣殿的里面，
在圣殿的里面，
有偶像，
有偶像。
我再说，
我再吧。
他在圣殿的外院门口，
可以在圣殿外院的门口，
内院门口，
内院的门口，
圣殿本身的门口，
圣殿本身的门口，
圣殿里面，
圣殿的里面，
发现偶像，
发现偶像，
什么偶像？
乜嘢嘅偶像？
爬虫，
爬虫。
什么偶像？
乜嘢偶像？
走兽，
走兽。
什么偶像？
乜嘢偶像？
塔摩斯，
啊，摩西
就是他们的爱情之神，
就系佢哋爱情之神。
还有什么？
仲有乜嘢？
日头，
啊，日头，
这四种的偶像，
呢四种嘅偶像，
四类的偶像，
四类嘅偶像，
在圣殿的内内外外，
在圣殿嘅内内外外，
而且，他在这个院门口啊，
佢在呢个院嘅门口，
墙上看见一个窟窿。
看见一个窟窿，
看见一个洞，
看见一个洞。
神说，你看见这个洞吗？
你看见那个洞没呢？
很小的一个洞，
一个好小的洞。
你注意，你把它打开，
你把它打开。
他把它打开的时候，
这个打开以后，
他发现里面一个门，
他发现到里面一个门，
开了门，
开着门
进去
，
看见周围的墙上。
看见周围的墙上
满了偶像，
满了偶像，
偶像的雕刻图画，
偶像的雕刻怎么图画。
然后他看见，
然后他又看见
有70个长老，
有70个长老，
以色列人的领袖，
以色列的领袖
在那里拜这些偶像，
就在那里拜这些偶像。
神对他说，
神就对他说，
12节、12节，
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各人话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
个人暗中所行的，
个人暗中所行的
秘密。你看那个时候已经懂得墙里面有秘密，
咁呢个时候佢已经懂得墙里面有秘密。
我不晓得后来许多犯罪的人是不是从这里得到他们的灵感。
我唔知道好多犯罪嘅人系咪喺呢时候可以得到佢哋嘅灵感。
把这个秘密放在墙里头，
把你的秘密放在墙里头，
谁也不晓得，
边个都唔晓得。
在这个里面，
在呢个里面，
以色列人的领袖，
以色列人的领袖
不是一个，
唔系一个，
70个领袖，
系70个领袖，
70个长老，
70个长老
在那拜偶像，
喺嗰时嚟拜偶像。
他又看见妇女，
终于睇见妇女
在那哭，
喺嗰时嚟哭，
哭得很伤心，
哭得好伤心。
为什么哭？
为咩哭？
我们看第14节，
我们看第14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
为塔摩斯哭，
为塔摩斯哭。
塔摩斯是谁？
塔摩斯是谁？
就是他们的爱情之神，
就是他们爱情之神。
他们为了爱情哭，
他们为了爱情哭。
他们所说的爱情，
他们说话的爱情
是淫乱那一类的爱情，
就是说淫乱那类的爱情。
他们在大动感情，
他在那时大动感情，
心受感动，
心受感动。
我们的爱情之神啊，
我的爱情之神啊，
哭，
在那时哭。
再看第16节，
16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外院，谁知在耶和华殿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
请注意，在祭坛中间，
在祭坛中间，
这个最神圣的地方，
在这个最神圣的地方，
25个人，
这25个人
在神圣的祭坛中间，
在神圣的祭坛中间，
背向耶和华的，
背向耶和华的地，
他们的身体是在圣殿里头，
他们的身体在圣殿的里头，
他们的心呢？
他们的心呢？
是背向耶和华的殿，
是背向耶和华的殿。
他们的身体在那里？
他们的身体在那里。
他们的心正相反。
他们的心正相反。
他们在祭坛中间拜他们的偶像。
他们在祭坛中间拜他们的偶像。
这真是个悲剧。
这个真是个悲剧。
这是像以色列显明的事实的真相，
这个向以色列显明事实的真相。
当圣灵的手抓住他的时候，
当圣灵的手抓住他的时候，
他看见神的荣耀，
他看见神的荣耀，
在荣耀的旁边就看见这种的情形，
在荣耀的旁边就看见这种的情形。
他的心很沉重，
他的心很沉重，
他的心破碎，
他的心破碎。
他也体会到神的心是如何的沉重，如何的破碎。
他也体会到神的心何等的沉重，何等的破碎。
如果我写一篇文章，
如果我要写一篇文章，
这个题目叫一板之隔，
这个题目就可以说是一板之隔。
那么你们看见这个题目会有什么感觉？
那么你们看见这个题目有什么感觉？
这篇属灵的文章怎么是一板之隔呢？怎么有这么个题目来？
属灵的文章会一板之隔呢？
我真是预备写这篇文章，
我真的要预备写这篇文章。
这个内容是什么？
这个内容是什么？
这四个字是圣经的字。
你写一个字，圣经的字，
是圣经的字，
还圣经的字。
我们来看看在哪里、啊。
我来睇下咧，喺边处？
请看以西结四十三章。
请睇以西结书四十三章，
第八节。
第八节，
第当中的一句。
当中的一句，
他们与我中间紧隔一墙。
他们与我中间紧隔一墙，
并且行可憎的事，
并且行可憎的事。
在圣殿里面，
在圣殿的里面，
只隔一墙，
紧隔一墙。
这边是罪恶，
这边是罪恶，
这边是祭坛圣殿，
这边的祭坛和圣殿。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只有一墙之隔，
只有一墙之隔，
多么可怜，
多么的可怜。
有多少时候，
有多少的时候，
在教会里，
在教会里，
在基督徒的心中，
在基督徒的心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
一墙之隔，
一墙之隔，
这边是主，
这边是主，
这边是罪恶，
这边是罪恶，
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这是一层墙隔开，
就是一层的墙来隔开。
所以耶和华为他的百姓伤心，
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他百姓来伤心。
以西结体会了神的感觉，
以西结体会了神的感情，
他也有这样的伤心，
他也会这样来伤心。
但是，
但是
最后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另外有一种人，
另外有一种的人，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的。
第九章，
第九章，
第四节，
第四节，
九章四节，
第九章第四节。
在耶路撒冷城里面，
在耶路撒冷城里面，
这是什么人？
这些是什么人？
为了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些可憎的事叹息哀哭，
就是为了耶路撒冷城里面可憎的事来叹息哀哭。
耶和华对以西结说，
耶和华对以西结
说，你去，
你去，
把这些人找出来，
把你的人找出来，
然后在他们的额上画个记号，
然后在他们的额上画一个记号。
这些是为罪人的恶行忧伤的人，
呢班人就为恶罪人恶行嚟忧伤嘅人，
把他们集合起来，
把佢哋集合起来。
这是我要用的人，
呢班人系我要用嘅人。
这是恨神所恨、爱神所爱的人，
呢班人系恨神所恨、爱神所爱嘅人。
他们的额上有个记号，
佢哋嘅额上有个记号。
我们马上想到在启示录里面有什么人额上有记号？
我哋马上会想到咧，在启示录里边有边一群人额上有记号嘅？
第七章，
第七章，
神的使者在属他的人额上打记号。
神嘅使者在嘅属佢嘅人身上嚟打记号。
十四章第一节。
十四章第一节，
在锡安山上，
在锡安山上
有十四万四千人，
有十四万四千人，
在他们的额上，
在他们的额上
有耶和华的名，
有耶和华的名，
有主的名，
有主的名，
有耶路撒冷城的名，
有耶路撒冷城的名，
写在他们的额上，
写在他们的额上。
这些人是什么人？
这些人是什么的人？
我们如果对照三章十二节，马上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如果我们对照三章十二节，马上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哪里说？
我是说
得胜的，
是得胜的，
要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
要在我神的殿里面做柱子。
我要把我的名，就是主的名，
我要把我的名，就是主的名，
神的名，
神的名，
耶路撒冷的名，
耶路撒冷的名，
写在他的上面，
写在他的上面。
那是指着得胜的基督徒讲的，
我们是指着得胜的基督徒来讲的。
在他们的额上有记号，
在他们的额上是有记号的。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十四章第一节，
十四章第一节，
在天上的锡安山上的十四万四千人，
在天上的锡安山上的十四万四千人，
是那些得胜的基督徒，
系嗰啲得胜嘅基督徒。
在他们的额上一个记号，
在佢哋嘅额上有个记号，
得胜的记号，
系得胜嘅记号。
感谢主，
感谢主，
神认识这些人，
神系认识呢啲嘅人，
神把他们做一个特别的记号，
神为佢哋做一个特别嘅记号，
使他们永远特别与他同在。
使佢哋永远与佢同在。
这些得胜的基督徒，
你哋得胜嘅基督徒，
要得到神特别赐给他们荣耀，
要得到神特别赐俾佢嘅荣耀。
凡是以西结说话记号的人，
凡系以西结说话记号嘅人，
都是神特别宝贵的人，
都系神特别宝贵嘅人。
在一个充满罪恶的城里，
在一个充满罪恶嘅城里，
在一个罪恶的潮流里面，
在一个罪恶嘅潮流里，
他们为罪忧伤，
佢哋为罪忧伤，
没有失去他们的义心，
冇失去咗佢哋嘅义心，
没有失去他们属灵的敏感，
冇失去咗佢哋属灵嘅敏感，
他们还有眼泪可流，
佢哋仲有眼泪可流，
他们的心，
佢哋嘅心
仍然向着耶和华，
仍然向着耶和华，
感谢主，
感谢主，
在今天这个罪恶的潮流里面，
在今日呢个罪恶嘅潮流嘅里面，
神仍然为他自己保守了许多的人，
神仍然为佢自己保守好多嘅人，
他们没有受这个罪恶的潮流的影响，
佢哋冇受到呢个罪恶潮流嘅影响，
在他们的额上有记号，
在佢哋嘅额上系有记号，
这些人，
呢啲人
是胜过罪恶的人，
系胜过罪恶嘅人，
这些人，
呢啲人。
撒旦不能伤害他们，
撒旦不能伤害得他们，
所以启示录第九章，
所以启示录第九章，
那个无底坑开了的时候，
我无底坑开了的时候，
黑烟冒出来，
黑烟冒出来，
在黑烟里面有蝗虫，
在黑烟里面有蝗虫，
这个蝗虫，
蝗虫，
蝗虫伤害人，
蝗虫会伤害人，
它好像有一个，它有一根刺，好像鞋子的刺。
哦，佢哋有根刺，好似啲蝎子嘅刺，
要伤人，
要伤害人。
但是有一句话，
但系有一句话，
在九章五节，
在九章第五节，
那里说这个刺，
我是话呢根嘅刺，
不能够伤害那个额上有神印记的人，
不能够伤害嗰啲在额上有神印记嘅人。
这些蝗虫，
呢啲嘅蝗虫
和他们的刺，
同埋佢哋嘅刺，
代表撒旦用罪恶嚟伤害人，
代表撒旦用罪恶嚟到伤害人。
谁能够胜过这个罪恶的伤害？
谁能够胜过呢个罪恶嘅伤害？
在罪恶的潮流里面，
在罪恶嘅潮流里面，
谁能够胜过罪恶？
谁能够胜过罪恶？
在罪恶的潮流里面，
罪恶的潮流里面，
谁能够超乎那个潮流之上？
哪个能够超乎那个潮流之上？
只有那个上有神印记的人，
只有那些在额上有神印记的人。
基督在他们里面，
基督在他们的里面，
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
基督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
所以他们能够得胜，
所以他们能够得胜，
他们能够向撒旦夸胜，
他们能够向撒旦夸胜。
那根刺，
那根的刺，
虽然很厉害，
虽然好厉害，
虽然很可怕，
虽然好可怕，
有很厉害的毒，
有很厉害的毒，
但是额上有神印记的人，
但是额上有神印记的人，
可以胜过他，
可以胜过他。
撒旦，
撒旦
没有方法，
没方法
用罪恶，
用罪恶
害那些有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
害那些有基督生命的人。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
就是我们胜过罪恶的力量，
就是我们胜过罪恶的力量。
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凭着单纯的信心，
用个单纯的信心，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他和他的生命，
他同埋佢嘅生命
就进到我们里面，
就进到我哋嘅里面。
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
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
我们就有了力量，
我们就有力量，
能够在这个罪恶的潮流里面，
能够在这个罪恶嘅潮流里面
过得胜的生活，
得胜的生活。
我们的额上有神的印记，
我们的额上就有神的印记。
今天晚上我不能够讲完，
今天晚上我不能够讲完，
我明天晚上要继续的讲下去，
我明天晚上继续要讲下去。
今天晚上时间已经到了，
今天晚上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到这儿结束，
我们到这儿要结束。